So，
调整一下自己的声音，开开开开开。
你开始录了吗？
没有啊。
开始录吧，开始录吧，现在
开
始
录。我把全截了。
对。
就终于我们几个坐到一起，对吧？
嗯。
终于要录第一期节目了，筹备好久。
对，这个学期开头就说要做一期。
没有，开头先说到做公众号，然后、
哎、
然后突然觉得做电台很好玩，然后就说做电台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天天忙来忙去的，也不知道在、哎、忙学业吧，
聚不到一起去。
我叫咸鱼。
嗯，
我叫一伟。
我是 Apple。
就你英文名。
我这个名也是超伟的，因为叫苹果太奇怪了，所以才叫英文的好吗？
会有人质疑你吧，就是中国人起什么洋名？
我不知道，哪天我问德国同学。
虽然很多同学都会起英文名了。对，
电台了，不要开始这么怼了。
好好
好。对。
然后我们三个坐一块是因为我们在德国学 Transformation Design。
对，转型设计，对吧？
对。
所以我们的电台呢叫 TD 电台。
嗯。
但是没说好名字叫什么，我不支持 TD 这个名字。
好吧，
咱们待定好了。
再改的，
再改的。
某天看到
不要当真，
我不要当真，就其实不改。
转型设计是干嘛的？
解决复杂的问题。这些复杂的问题呢？
真复杂，
讲不下去了，尬聊。
对，就是真的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而且其实这简单问题复杂化也是现在这个趋势，对吧？
嗯哼，我们是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原来大家学工业设计，我们现在不做产品设计了。原来我是学环境设计，我现在也不设计一个空间或建筑了。把各个不同背景人聚在一起，我们探讨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我们尝试着去解决它或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不再关注一个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关注一个未来的生活方式。
不设计一个单一的东西，而是把它提高到系统
层面，就是整个大的观念有个设定的影响，再去做具体的一些东西，有理性有感性的。
嗯，没错。
为未来提供一个新的，
你又说了一个
视角。
嗯，对，那个词很好。
毕竟呢 Transformation Design 是一个新型学科，所以我们这个电台的目的呢，就是想把我们平时所学到的内容呢，介绍给大家。
对，说得很对。
中德交流小天使。
对。
我们在选热点也选了很久，比如当时因为 transformation design 有点可持续意思，当时想蹭那个地球日的热点，
所以就拖到现在。
就本来很多学些东西，你要自己吸收一下，你才有的讲，对吧？
已经拖到了现在，
我们可以下年再蹭。
但今年地球日确实特别火，对吧？
对，
确实值得一蹭，但是错过了就错过了。好了。
嗯。
就在德国，你们会关注国内的什么东西？
当然了，现在最火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共享单车了。
你说德国有什么共享单车？其实也有，但远不如国内那么火。
对，这方面国内应该是做到世界领先水平啊。
就这个新闻好就好在它是热点，它在不断的变化，有种各行各业都在参与，每天都有新的知识在进来，所以感觉关注这个东西就很有趣。
而且我觉得动感单车这个项目。
健身房的共享单车吗？
共享单车这个
有共享健身房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共享动感单车。
好吧，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共享单车。随着这个共享单车在城市的投放越来越多，仅北京呢就已经超过了300,000辆共享单车。单车的违停现象啊，就是共享单车被随意停在路边，然后占用了盲道、人行道，然后给大家造成了不变的影响。
就一开始说共享单车是个好东西，共享是个概念，其实现在已经发生了，或者它已经有了新的变化，突然就会有质疑。
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事物都在动态的发展，然后你不可能预料你投放市场之后然后会遇到什么事情。
就你专注于某一个行业的时候，产品设计好，我就是把这自行车设计很好，现在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肯定会发生的。
没错，问题总是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各行各业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可能你一开始想的只是想提供给大家更多的自行车，但是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社会的负面效应等等。
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呢，你不光要考虑到利益相关者，也要考虑到非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嗯，
就是不用这些车辆的人，比如说行人，比如说车辆、
啊、行人他也会用吧，
比如说像我不会骑自行车、
啊、对，
我就不会用这个自行车、
嗯、
但是这个自行车比如说停放问题就会影响到我的出行，它占了行人道、
嗯、
对
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非相关利益者的利益，
比如说没有规划好停放的位置，
这个占用了公共资源，对不对？
对，这与租车的素质参差不齐有关，当然也与这些单车公司的粗放管理和过量投放有关。
就这个责任当然是就是各方都有啊。我在半年之前看到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大家还在说是哎，共享单车特别好，投入一笔钱，后期的维护是就大家用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个明显维护现在是个大问题，你使用的人你没有把它放在很好的位置，没有很方便下一个人去用它，对吧？
对，尽管现在比如大家都熟悉哈，摩拜单车已经出现了这个摩拜猎人，这个摩拜猎人主要是义务为摩拜公司寻找隐藏着的单车然后进行举报。
我曾经看过报道，就说有个用户他举报了三次、
嗯、
然后
三次很少，哎，我就见到天天举报十次二十次的。
对，然后他一天举报三次，然后收到了三次积分返还，但是每次下去看那车还在，就是没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是真正举报之后他会不会把那车给你放回来，真的你需要猎人帮你放吗？我觉得人家真的是义务放。
有些网友也认为这个摩拜依靠摩拜猎人这种行为其实是摩拜公司没有履行义务的表现。
那还是摩拜还算好，像 offer 的时候真的是你比如报修真的替那个修车师傅觉得真的是大海捞针了，觉得怎么找又没有 GPS 定位、
嗯、
对，所以很多人呢就希望公司能有一个有效的管理，这个而这个有效管理呢主要是应该通过技术的提高来实现。比如像OFO 呢，它其实上表示是实际上公司是有技术可以解决这个违规停车的现象，比如像这个围栏技术，这种技术呢是用一个虚拟的围栏围出一个虚拟地理边界，当手机进入或者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手机可以接到自动的通知和警告。但是目前呢 OFO 没有实现电子锁，所以他们对这项技术还在进行探索和开发当中。
但是你不觉得这就是把现有的这种共享单车无桩停车的这个概念又变旧了吗？又变成有桩停车了，也就是怎么样停车或者怎么规划，你觉得是摩拜他们自己公司内部去想好，还是像我们说的这种简单问题永远是要把它复杂化去想，究竟城市在规划人们出行的时候有没有把配套的这些辅助的设施去想好，人们自行车过来就是要有地方停啊，在附近停当然最好了，但也许他把这些资源让给了汽车，对吧？那可能现在共享单车那么火这么好，然后大家就更多的意愿来汽车了，那是不是把这个两个资源重新调配一下。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管理的问题不单单是企业的问题，政府是一定要参与进来的，我觉得应该三方坐下来一起聊一聊。
对，
而且我觉得摩拜它很有优势，就是它有数据啊，它很清楚用户是从哪地方到哪个地方，把车爱停在哪个地方，
对，
哪些人爱从什么地方取车，它其实是有数据的，就实际上市民已经告诉他们了，然后他应该坐下来跟政府好好聊一聊，互相分享这些资源，然后定制出相应的政策，然后形成与这种自行车相配的相适应的这种城市空间慢行空间。就总之现在没有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问题总是非常的复杂，而且总是需要所有的参与者一起来协作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就至少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只想到自己专业的事情，而是想到一个更全景的东西。对，下一点是什么？
所以对利益相关者也不见得是有一个好的影响，他们其实也面临一个生存挑战。比如像单车店的师傅，就自从有了这共享单车之后，他一天原来一天能卖出4到5辆车，但现在一辆都很难卖出去。单车零配件的供应商还有景区单车服务的提供商也难逃这种厄运。而且比如像摩的师傅，当然了，这个摩的问题其实是城管一直在抓的一个算是一个违法行为。
对，
其实我认识朋友他们超喜欢摩的。
为什么？
就觉得坐起来好爽，因为他就觉得很方便。
那不会说很不安全吗？就是首先摩的师傅，你万一坐地起价，或者说代替品，就是没有其他选择了。
共享单车解决的目的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摩的师傅呢，其实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当然，所以现在摩的师傅也面临一个转业的问题。
所以是好的吧？就是
对这方面，为了这个城市更好的发展，摩的师傅还是需要去适应，
对，
去转变。再比如说这个出租车师傅，
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坐车的时候，大家那个师傅就说：“哎，挺有意思的，都是每个人都起好像一块钱什么什么的。
对”对他们当初都觉得挺有意思的，但发展了短短几个月，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严重威胁了他们的生存，
就是淘汰他们的究竟是大家有更好的东西去代替他们了。你去一个地方，然后你首先骑自行车，在城市路面上更多活动，
生活节奏会慢一点。你坐在出租车上，你跟城市的空间跟它的环境并没有交流，就你骑自行车也许你会舒服点，当你有空的时候，
肯定是比步行要快，然后又有一定的运动量。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方面吧，代替他们之后产生了新的问题。
利益这个受损者呢是共享单车为毒药，但是呢利益既得者呢又是他们为清流，因为他们认为环保便捷而且有经济。所以说抛开利益来讲，从个人角度而言，共享单车确实改变了人的出行方式。
我觉得共享单车出现意义对中国来说还是
你接着说，
就共享单车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我觉得，因为它本来可能我们无限增长的可能是汽车，但出现了一个替代品而变成自行车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自行车还是比汽车总的来说还是环保一些。但是现在随着共享单车的发展，它真的是环保的吗？我对此表示质疑，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图片，就是大量动感单车闲置在那里，或者是大量淘汰下来的，又是动感单车，大量淘汰下来的
动感单车也会淘汰下来，是的，没有错。
大量淘汰下来自行车就放在那里变成了垃圾，就人们怎么处理这些已经报废的产品？
比如说物业的管理部门，因为乱停车，所以他们把这些车移走了，移到一个空地上去，所以才形成这样的场面。
对。
而不是说真的是报废，但是报废有一种可能。
对，单单从这个，缓解空气污染这方面，毫无疑问，动感单车起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我们不要动感单车好不好？我停下去。
所以说动感单车了吗？环境可持续呢，不单单包括环境污染的防治，还要考虑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像。现在共享单车就已经面临一个供大于求的现实。对，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这五个城市，每个城市都已经投过超过20万辆。
嗯，
它是为了品牌发展吧，就是希望有更多用户去使用它。
对，但是它是真的根据这个用户需求率而计算出来的这个数量，还是说它只是因为企业间的无序竞争而造成的这个后果？这个就牵扯到一个资源利用问题，从这个自行车的生产到它的运输，到它的使用，到它的报废，到回收，整个过程其实已经消耗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材料能源。
就是传统的自行车它是给民用设计的，
现在是军用吗？
就是我们要买辆自行车的话，它的使用频率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早上骑一下晚上骑一下就不用了。然后但是这种公用的自行车的话，它的使用频率可能是我们平常个人使用的10倍甚至20倍，那么它自行车相应的零配件啊，还有回收标准啊，还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应该提高上去。
你是说在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一些？我觉得是会考虑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了，而且这个成本太高了。比如以这个摩拜单车为例，它2016年3月17日第一版经典版摩拜单车产量车上线，而在 它的目的是以四年免维护为标准而设计的，但是它2016年11月15日它又发布了第二版，它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要淘汰第一批车而上第二批车。但是现在就面临的问题说，第一代车淘汰下来以后应该怎样处理，其实这些回收是很难的，
就维修成本很高，
就拆自行车本来就很麻烦，而且更况是破的烂的，
对，破的烂的，
对，锈的。
包括他们之前也想和单车师傅单车店的师傅们进行合作，来希望他们做维稳这块，包括就是维修啊拆卸回收这个部分，但是单车师傅拒绝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光是成本，这个维修的成本有问题，而且在回收的利用过程当中，他对这个零件的回收，它的拆解，包括它的重新利用都是很难的。
对，但是建议就是也有人说，共享单车出行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行人。我本来走路，我现在可以骑车了，但真正说我开车，然后我突然不开车，我就骑自行车的，这样的人应该很少。
对，其实还是大家的一个环保意识没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我觉得还是对于出行的一种方式没有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想了只是我出行怎么便利，但却没有想过我这样出行会给社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对，
会这么想吗？
就是不会每个人都想啊，但是如果我们有更绿色的出行方式提供给大家，也许大家就会想这个问题。
嗯，因为共享单车为什么这么突然就火起来呢，是因为大家发现这个共享单车出现，然后觉得对自己的因为很便利又很经济，
对，
大家以为是环保的，但是人们没有思考说这样大量的共享单车大量的涌现真的是环保的吗？
就是他们这样有负面的效应，大家对这个的热点 是关注的，但是这样一种负面的关注对他们的公司比如口碑，我觉得对一些人来讲，我觉得他们会对这个品牌的价值的这种定位会有改变。对，至少刚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共享单车还是填补了很多的空白，
对，
方便了很多人去使用它。
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共享单车如何在经济上实现可持续，就是说其实盈利是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共享单车尚未实现盈利。
甚至他们有个更长远的目标吧，在。
我甚至还听说有共享单车做死了。
对，
就是、
有不少。
对，有一个叫
公司。
对，就是因为他前期投入太大，然后后面资金链跟不上来，
对，
然后无法再持续运营，所以就亏本倒闭了。
我觉得第一名、第二名的位置难以撼动之后，
对，
第三、第四，你就是使用量就那么少少的，对不对？
杀成一片红海。
对，
我觉得现在更有意义的就是看现有的这两个他们能怎么样的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更融入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或者督促整个城市随之变化，或者督促人们观念随之变化。
就希望这些公司能够承担起他们的社会责任吧。
共享单车现在它是有些人可能认为它是通过
押金
，但其实在中国法律中，押金是企业是不可以使用这些押金的。它不可以用这些押金来进行投资。所以现在共享单车其实是一个半公益性质的一个事情。如果想通过这个来盈利的话，确实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口碑也上来了，然后或者口碑更好了，然后他再考虑真正达到了这个用户和他的这样一个粘连度吧，或者对他的好感度，然后再去考虑他盈利的问题。
大家一说啊，共享经济，共享单车就是一个环保的存在。
我觉得共享经济真的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行为。它一开始共享的概念就是用闲置或者少量的资源去满足，用更高的利用率去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对，
但其实它现在已经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求。
对，这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共享单车它并不是一个把闲置资源利用起来的模式。
嗯，
共享经济它如果是可持续的环保的，它首先是要把存在的东西变成共享的，
嗯，
而不是特地生产出来一部分东西给人们来使用。
我看那个说法就是其实就是两方面了，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存在的东西你不一定适合共享，但是你创造的东西你更适合共享了，那其实这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共享的行为，那它也许就是可持续的。
就其实就两种类型，一个 C to C 一个 B to C， 对吧？
什么是办的跟我说的不一样啊？
就比如说 Airbnb 它是客户对客户， C 就是 customer， 对吧？然后共享单车它是 B to C， 就是它提供了服务，是 business to customer。
对，
其实两种都是共享经济的一种模式，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和资本的不断注入，它不一定是绿色的。
对，
就比如说某些动感单车品牌，它为了它的大规模的扩张，然后海量的投放，自行车质量可能也不是很高，然后生命周期也很短，然后就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
对，
确实完全不绿色。
这个问题就是大量
投放
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在一个限度上是好的，因为它也得达到一定限度，大家才能更快的去使用它，或者更愿意去使用它，因为它使用的这个成本就是它获取的成本低了。
对，但是现在由于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利益，很多公司都加入进来，导致了供大于求。
嗯，
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它就不再是绿色环保的，它可能已经超过了人手一辆自己的自行车。
对，我觉得更多人对于这个就是像蹭热点，像我们一样，但是他们是用环境的代价或者用资源的代价去蹭这热点。
对，对，是这样的。现在就大家都以这个共享这一个词为依托为热点来投资。
大家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我第一轮的热点没有蹭上，我第二轮就很想蹭了，就因为估计自行车可以共享的，其他当然人家就会想能不能共享。但其实我觉得既然我之前已经聊过了，自行车共享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绿色的东西了，那剩下一个人在该不该跟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更从角度来讲，我对下一个跟风的人的这样品牌我没有什么好感，所以我大概也不会特别想用他们的东西。
对，我前两天听说有一个共享篮球的一个融资，对，然后你扫二维码，然后篮球的锁就会打开，然后进来一个篮球，大概2块钱一次吧，但是他丢失了50个篮球，而且找篮球的方法也非常的原始，打电话给用户，所以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篮球通常都找不回来。
我觉得是很好笑的一点，就是当这个共享已经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租赁行为嘛，我把这个篮球租给你，但是之前有人在的时候，双方更有一种信任感，或者更有一个履行义务的这样一种感觉，又有监督，然后给你篮球的人他也会负责这篮球后期的维护，那现在就没有，你交给一个机器，其实你真的增新它的这种传播速度了吗？我觉得这共享篮球完全没有，因为它还是在一个固定的桩里面，
对，
它不是说我把篮球放了用完了我放在这儿，下一个人可以接着用，就完全就是一个很陈旧的一个模式。
其实篮球你在那个球场旁边拿了篮球，你还是会还到这个柜子里，但问题就很多人他会把篮球带走，
是忘记了吗？
对，
就可能就
还是
小孩子
素质，
小孩子就把球牵走了，也没有、也没有监管，
就是维护这种
维护成本太高了，
对，没有人去在意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点子我感觉也是很有点糟糕。
可能共享经济所呈现出来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大家完全
物质生活达到一定
水平的时候，然后所有人的素质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素质，真的是你的生活方式都在差不多程度上。
对，
是这样的。所以共享经济在国外主要都是以物换物的这个形式出现，因为就很喜欢新鲜的东西啊，然后交换我们的经验啊，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啊，或者把自己闲置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用啊。
就其实这种例子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是 我看到哪边老人院，然后就是说把自己的空的床位租给年轻人，然后让年轻人可以进来，然后跟老人可以有很好的交流，然后年轻人获得了廉价的房租，然后当然也要遵守人家老人的作息规律，但是就是互利互惠，然后又创造很多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共享经济非常，所谓共享经济很好的一点，就是增加了人与人或者怎么说呢，与一个大环境的这样一种
交流，
交流还有一种感受，
嗯，
创造很多不可能，就是把很多想不到的点它利用起来。比如说还有什么英国的一个学校，一个小学，它白天就是正常的小学，
嗯，
晚上的时候变成了什么酒吧，这里没有点啊，就是晚上就变成了酒吧，这样它就因为晚上学校就是空着的，
对，
它把这样一种模式，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然后人们进到学校里又有新奇的感受，然后
就是例子太多了。
就是总结下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两点，一个是共享经济的它这个好处，它把闲置资源能利用，然后增加了人与人和环境的交流机会，另外就是它的维护，就是把只是把现有资源交换的，万一现有资源肯定就是有一个所有者，反而是我们所说的现在这种新型的这种生产出来的一批专门供大家公用的这样一批东西，究竟是谁去来去管它？
严格意义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可能并不算共享经济。
因为我觉得算了，就共享经济定义其实没有那么狭隘，就一定要以物换物。它只不过是国内的状况，比如说这个单车，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服务嘛。
嗯、
我们对单车还是没有所有，还是没有拥有权，只有使用权。所以在我看，它还是共享经济，
租赁经济。
就是它是租赁经济，但它未必是共享经济。
嗯、
就至少共享经济，它在至少很多人心目中会有一个很好的形象吧，至少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所以我们才想去，怎么说呢？就你别冠这个名了，你不是共享经济，然后你这么说，然后
希望商家能够，
对，也许你会误导很多人，然后你也会让很多人觉得你这东西是，哎，是不是绿色的，怎么怎么样？其实，但是有很多人在于这是绿色的，我也很质疑。
当然了，我觉得企业的做法当然会误导消费者。
我觉得
特别像315，
所以真的呼吁企业们不要用这个，经常用这个共享经济的这个噱头。
我想因为沾这个字儿它就很赚钱啊，所以我说企业这个行为它可能是无法避免。
但我觉得他们本身也是无知的，比如像我之前我也真的没有搞清楚共享单车是不是共享经济，我反而觉得共享经济很好，哎，就是 Airbnb 这种，然后它究竟是哪方面出了问题，究竟是它概念用错了还是它本身，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是因为牵扯到经济行为之后它就变成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可能都往后放。
对，
就比如说 Airbnb 其实它也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嗯，
就是在欧洲的很多大城市，因为市中心的房子都变成了短租的 Airbnb 了，房主他就不再租给长期的租客，比如说阿姆斯特丹、柏林，对，这些欧洲的大城市观光客很多，那么本地的居民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市中心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不得不搬去城外或郊区，所以实际上是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所以 Airbnb 它是共享经济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公平可持续的这么一个模式，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不再是了。
嗯，租给长期客户的房子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些房子的房主他们会把租金价格提高，导致于整个城市的房价的上升，
嗯，
破坏了一个经济秩序。
没错。所以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共享单车、共享经济，我们其实就想说，共享经济不等于绿色经济，也不等于可持续发展性的经济模式。
对，就它已经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不再等于了。
嗯。
所以说不一定，你一开始我冠这个共享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是在做一件很对的事情，或者说用户对他就会有好感，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对此其实政府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他肯定也会在适应这样新的变化中做一些新的事情，但我觉得至少中国政府对于鼓励创新这方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就你也会看到其他国家，比如像什么美国之类的，说人家可能不会在街道上随便的放着大量的共享单车，他们是没有那么轻易的允许，但是他们也在去建立新的法规去 也是一方面鼓励创新，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这些负面效果之后，他们也在尝试新的办法吧。
嗯，就我看欧洲这边是英国是比较鼓励这些共享经济创新、
嗯、
然后其他国家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出台一些政策来限制共享经济的过度膨胀。
对，
嗯，我们今天选择聊动感共享
动感
共享单车，
我们下次就找一些聊动感单车让你好好的聊一下
可以聊聊健身啊什么的还挺好的共享单车其实也不单单是为了蹭热点，我们选的这个话题更多是因为看到动感单共享单车它实际上是带来了中国社会一个出行方式的一个转变吧，并且它深刻的影响了人们对出行的这种想象，所以我们关注的点就是转变。
所以以后这些电台呢，我们可能都会围绕这个转变来进行、
嗯、
不管是环境啊社会还是文化方面的、
嗯、对，就社会各个方面吧，就是因为社会也在急速的变化，我想我们可能也是作为作为学生，但是想很好的观察这个社会，然后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其实就是我们在平时学习当中输入真的非常非常多、
嗯、
其实也想有一个能输出整理的一个地方，大概我们自己回头也会再听这一期节目，然后想想哎，共享经济我们聊什么了，然后回来看一看。
嗯，所以下一期我们会聊什么呢？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好像说我们是不是要聊电影里的，
应该很快吧，聊电影。
对，但是我们后面可能会邀请一些嘉宾，
我也不知道看我们请到什么人再说万一没有人怎么办，还是会有了，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候补名单了
好吧，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假如
对还有一定会有下期的
下期节目我们聊聊动感单车